四世纪第三章三十一节，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六百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这边特别提到以户之后，以户之后不一定代表他死了以后，也可能就是说他杀了摩押王之后发生的事情，因为第四章第一节讲了以户死后，所以很可能三家是他同时代的人，也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事情。那圣经上没有特别提到他这个人，但是大概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可能是一个农夫，因为他是赶牛的棍子嘛，就是他平常的工具。结果他对付了六百个非利士人，所以不简单了，六百非利士人一大堆人。那可能有一个很可能的情形，就是说这六百个人是怎么样呢？是非利士人的先锋部队，因为非利士人很强盛，你读到他们四世纪，然后撒母耳记，他们几乎都同期的，你就发觉非利士人越来越强壮。他怎么会突然跑出个六百个人呢？就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是仇敌的先锋部队，因着他对付了这六百个人呢，就阻止了更大规模的非利士人的侵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第一个，神能够用个普通的人，任何人做神的器皿。我们不一定要是有多少的学问，或者不一定要有多少的知识，神能够仍然能够用我们。我们曾经讲过阿摩斯，阿摩斯书，我们晓得阿摩斯他讲了他自己的经历。阿摩斯书第七章的时候，就约珥书后面的阿摩斯书第七章，我念给弟兄姊妹听第七章第十四节阿摩斯他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因为照我们的观念里面，神要兴起一个先知，那他大概原来就是先知，先天就是做先知的，或是最少是受过训练嘛，先知的门徒嘛。他但是我只是一个牧人，又是修理桑树捡桑果的，但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国民以色列做预言。他的特点是什么呢？那神直接对他说话所以这个神的话其实很重要，是神直接对他说话所以神也能够用我们，神能够用我们，不是不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甚至在教会的侍奉上他都能够用我们来做他的见证，来荣耀神，来对付这个非利士人，对付肉体。而且呢，因着小小的胜利，其实这也不小，六百人，但是呢，很可能呢，免去了很大的灾祸。所以今天神常常训练我们很多小事、小事、小事，因为神知道前面还有一个大的试炼要来。所以借着这些小的事情，我们要学习怎么活在他面前，亲近他受圣灵的管制约束。我们会失败，我们常常会失败但不重要，就是我们要常常在学习，在这个每一个机会里面来学习。我们每天所学的来操练，操练什么呢？认识他的名，我们刚才讲过对不对？操练认识他的名，操练被磨成小石头、光滑的石头像大卫把这个石头就给对付你知道石头要把它磨成光滑不容易，要花时间的让圣灵不断的来冲洗的。如果我们从来不接受圣灵的管制约束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圣灵像水流一样我们要认识耶和华的名，知道到底这个名背后的意思主在十字架上到底成就了些什么，这是我们要知道。好，那这个人他用的是赶牛的棍子我们知道这个赶牛的棍子呢，一般来讲它是一个长棍子所以有人说大概有六尺长六尺长大概有两公尺了，六尺长。那前面呢还有一节是尖的有刺的，所以当人家赶牛的时候他就用这个来训练牛。你记得主耶稣曾经对保罗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因为在神的眼中，在主的眼中，保罗就好像那个牛，在神的旨意这条路上按着神的心意来往前面走，但是保罗呢，就好像一个没有受训练的牛，他到处乱跑，所以神就好像借着环境用这个刺棍在刺他但他就是很刚硬，神要他往直走他就往右边走或者左边走了，就被这个刺刺痛。所以主遇见他的时候没有责备他，反而用关心的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如果你顺服的话，你的路就走得直，你就走在神的旨意上面。如果你不顺服的话，你就走弯曲的道路。我们常常就是不顺服，弄得都被刺伤了，又不能够走在神的旨意上面。所以如果我们走直路，我们就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就能够不顺从肉体。那刺棍这个字在传道书有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传道书十二章啊，那是在箴言的后面。传道书十二章十一节，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啊，这个刺棍就是赶牛的那个刺棍啊。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慧中之士的言语好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刺的。所以你看见事实上这个刺棍是讲了神的话，智慧人的言语。那为什么他能够用这刺棍打死600个腓力斯？因为他的话是活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知识也好，我们听的道理也好，我们读神的话语也好，也是只是一个字句，只是也没有力量。神的话如果是活的就有功效。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那边讲到神的国不在乎言语，来在乎全能，活的话是有功效，是有全能的。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要明白神的心，但是呢圣灵在训练我的时候就把那个活的话给我们，那个东西呢可以让我们来对付我们的肉体啊，那个是带着能力的。所以借着这一个以户之后这个三家呢这么一节啊，就给我们看见啊，它实在是神兴起的一个器皿。那我稍微提出一点，就是说关于这个亚拿和三家它的意义啊。亚拿的意思就是说回答的意思，亚拿本身就是回答的意思，关于他对神的话是有回应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光读神的话，我们一点回应都没有，我们都不愿意，就是没有按着神的话去行，就是说他对神的话在乎。以赛亚书66章那边讲了一句话，我念给你们听就好啊。他说神说，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所以你看对神的话战惊，不然他很在乎神的话，他对神的话有反应，这是亚拿的意思。三家它本身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呢本身就是剑或是刀，你看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所以这本身它就是一个话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九正，圣经上你记不记得那个约瑟曾经做过梦，有一个是九正，一个是善长啊，善长呢三天之后就被挂了啊，九正呢官复原职，对不对？在圣经上还提到有一个人被神重用的人是一个九正，我们知道就是尼西米，对不对？那为什么他的职业是九正呢？九正就说出了啊，他不是为他的为王倒酒的人，而是说他是王的朋友。因为当时王啊，他很信靠的人，他把他让他做九正，因为那些王都很怕人毒死他，所以人家总是借着各样的方式想要造反人，总是要毒的。那这个九正呢，就是帮他喝酒的人。我每一次在王喝之前的时候呢，他是为了保护王的命，他先尝试，所以这是九正，就说出了他是王的朋友，被王所信任的人。这是三家第二个意思。那三家还有一个意思，第一个是讲到他是一个是他做九正，一个是做剑，还有一个意思我现在想不起来，好像不管怎么样，就借着他们的名字呢也让我们看见，就是说他背后的故事，这是这个人是很在乎神的话的，对神的话有反应，他成为王的朋友，是王所信靠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不是照着去学习，而是说能把我们自己交给主，让主借着圣灵就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来训练。我们会失败，一定会失败，一定会软弱，但是呢我们就是不断的跟随的时候，慢慢慢慢啊，我们再能够常常在小的事情上我们能够胜过了600个腓力人，那结果呢我们就免去了更大，或者说当更大的难处来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得胜。